贫僧有话六说，佛光山馆的起源。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2016年就是佛光山开山50周年了。起初的40年是建佛光山，是为僧宝教团，后来花了近10年建佛陀纪念馆，是为佛宝的教团，即将完成的藏经楼是为法宝的圣地，由佛光大道贯穿了佛、法、僧三宝的佛光山本山教团。在佛光山教团，一个出家人的续集分有清净室，有6集，每集1年，之上是学士，有6集，每集2年，学士之上是修士，有4集，每集3年，修士之上是开士，5年1集，这期间要40-50年才能完成升级，获得长老的尊位，其他还要有学业、道业、事业等考核。他们居住的地方有净室楼、学士楼、修士楼、开士楼等不同。在本山和祖庭之外，有别院、分院、讲堂、禅净中心、精舍、布教所等。以上对佛光山了解的人都会知道，但在本山，除了上述这许多寺、院、楼、堂之外，佛光山还有多少馆，就是有人知道也不容易了解详细了，在此不妨向大家做个报告。说起佛光山的馆，馆有2个写法，一是十字旁的馆，另外一个是舍字旁的馆。为了这个馆，大家就有意见，用十字旁呢，还是舍字旁呢？我说，属于精神食粮，像图书馆、美术馆，就用十字旁。凡是信徒客人来住宿的，像会馆，就舍字旁的馆吧。从此在佛光山，这2种馆都有多种的设立，都各有功用，就不下数10个之多了。说起十字旁的馆，佛光山现有的图书馆，先后有佛光山丛林学院图书馆，有大慈育幼院的儿童图书馆，有政府立案对外开放的新竹无量寿图书馆，有美国西来寺的英文图书馆，有大陆扬州的鉴真图书馆，另外南华大学、佛光大学、西来大学、南天大学，甚至普门中学、军头军医中小学等都设有图书馆，其他包括个别分院也都有图书馆、图书室。总计佛光山设立的图书馆应该不止40-50个，有的小一点的称为图书室。广设图馆，藏书数百万册。在佛光山丛林学院的图书馆里，收有许多珍贵的藏书，如藏经方面，记得60多年前，贫僧在香港请购了一部《平伽藏》，运到台湾的时候，宜兰所有的信徒每一个人从火车站顶戴手捧香花迎请，恭迎到雷音寺，以示我们对法宝的尊重。除了平伽藏，还有日本大正藏、韩国高丽藏、藏传佛教的藏文大藏经、南传的巴利文大藏经、中国历史上出版的嘉兴藏、 气沙藏、开宝藏、龙藏，以及日本赠送的铁眼大藏经等等。算一算，恐怕世界上的藏经我们都收藏了。等到藏经楼盖好了，这许多藏经都会供到藏经楼上，同时附设数十个研究室，供给世界研究佛学的有心人士研究，深入经藏。在这短短的几十年之内，能有这么多的馆藏书数百万册，假如要了解其中的这许多书籍购买以及种种的因缘，那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贫僧生性喜爱读书，在出来台湾的时候，别的嗜好都没有，就是好买书。在50年前左右，台湾印经处的书我无一不买，香港佛经流通处所印的书我无有不全，甚至于台湾的新兴书局出版一些古籍书册，尤其是笔记小说、文史哲的书，衣可以不全，饭可以不吃，书不能不买。贫僧记得购买这许多图书的过程，在40年前，跟随旅行团到日本访问，有一天自由活动，旅行社给我们一个人500元日币作为当日的午餐费，旅行社就不为我们准备了。我拿着这500元准备去午餐，但经过一间书店，进去看到一本日文书籍，点作形式，图文并茂，我爱不释手。那顿午餐索性不吃了，500元就买了那一本书。藏经齐全，众缘成就护持。在30-40年前，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4库全书，定价就要100万元。他们说只有100套，要我也购买一部。那时正当开山建寺不久，要花100万元去买一部4库全书，也不知道有没有人看。不过寺院可以慢慢的建，但图书不能不快一点购买。贫僧怎么样爱书、看书、买书、藏书，当然也有很多的祝愿。例如佛光大学要开始筹办的时候，王云武先生收藏的所有书籍全部由他的公子王学哲先生送给佛光大学，我就把它定名为王云武图书馆。那栋图书馆大楼由美国陈正南夫妇捐赠兴建，扬州鉴真图书馆也是很好的因缘，承蒙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看中我是扬州人，给我在扬州捐建一个图书馆的因缘，他并捐赠了30000册佛教类典籍。之外，江苏凤凰出版集团捐出1000册重点书刊，清史研究专家陈杰先明教授也将所收藏2000册清史类的书籍捐出，以及一些教授、信徒的发心捐赠，才有现在这座颇负盛名的扬州鉴真图书馆。为了这许多书籍，建设了这许多图书馆之外，贫僧也喜爱收藏字画、美术艺术以及佛像法物，希望为寺院增添一些文化的内容，因而设立佛教的美术馆来珍藏。当初在大陆文化大革命其中，有很多的文物流落到海外，贫僧那时候虽不富裕，也尽量的把那许多流落到海外的中华文化瑰宝购买回来，现在分别在佛光山陈列馆、佛光园美术馆、佛光山宗史馆等展出，甚至于 把这些法宝献给佛陀纪念馆的48个地宫珍藏。推广艺术，保存中华瑰宝。记得在初开山期中，好友广元法师要帮助我筹措建寺的经费，他邀请了王云武、马寿华等先生发起，为我跟当代名家要了300幅书画给我义卖。贫僧看到那许多的书画，实在不忍心出售。寺院可以慢慢的建设，书画不能不好好的保存。虽然后来为了筹办佛光大学也办过义卖，但是捐赠给佛光山建寺义卖的那许多名家，如张大千、普星余、黄君璧、齐白石等人的作品，现在都还珍藏在佛光山。目前佛光山在全世界，我鼓励每一个寺院都要设立一个小小的美术馆供人参观。贫僧告诉那许多的住持当家说，你有了寺庙，信徒络绎不绝来访，恐怕无法花太多的时间接待。假如有了美术馆、图书馆，不要你陪他，让诗书字画陪他，可以节省多少时间去办你的法务。所以现在台北道场位在松山火车站旁的黄金地带，特地别出一个楼层来做美术馆，每个月都有名家展出，20多年来已经不知道展出过多少稀奇难有的艺术作品了。在宜兰兰阳别院、高雄南屏别院、彰化福山寺、台南南台别院等，也都设立了美术馆，甚至在国外的洛杉矶西来寺、休斯顿中美寺、澳洲南天寺、纽西兰佛光山、马来西亚东禅寺、香港佛光道场、巴黎法华禅寺等，都有中华文化和佛教相关的诗书字画在美术馆展出。总计佛光山也有20个以上的美术馆了。对于佛教的弘法，贫僧觉得空谈玄论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学习历代的那许多古德，为佛教文化艺术奉献的精神。文化历史流传至今，我们今天到了英国大英博物馆、法国巴黎的罗浮宫、美国芝加哥美术馆等，看到中华文化佛教的宝藏，给他们收藏之多，当然于心不忍。自己国家的国宝竟然让别的国家来收存，但是也感谢他们，让这许多中华宝物不至于在战火里毁灭，这也不能不说是不幸中之大幸。古物展览，文化弘法度众。贫僧虽不太懂艺术，但是很欢喜文化艺术。在大陆的敦煌、云冈、龙门、大足、宝鼎等石窟，可以说无一不参观。回想起民国35年1946年，贫僧19岁的那一年，正逢抗战胜利不久，我还是焦山佛学院的一名学生，就向佛学院请求在端午节办一次佛教古物展览。承蒙当时的院长雪凡和尚首肯，我就和几位同学分别到金山寺借苏东坡的玉带和文征明的书法，以及竹林寺、超岸寺这许多道场收藏的许多文物，在焦山的华严阁展出。贫僧怕没有人前来参观，就在镇江贴了一些标语，如青砖汉瓦出现了，请你到焦山来欣赏龙袍玉带吧， 龙蛋出现在焦山了。哪知道，这样的标语震动了当时镇江左近县市的民众。在展览的一个星期之内，每天有数十艘船只在镇江和焦山间载送客人往来观赏，人潮之多让焦山难有突围之势。我吓得不敢出来，怕给常住责怪我给大众带来麻烦，惹得常住每天这么热闹轰轰，人声吵杂，破坏了焦山的宁静。所幸石英抗战胜利不久，大家都觉得这也是喜庆之事，应该欢喜，也不必嫌弃。甚至因为焦山在报纸上一展成名，所以胜利复原后，太虚大师从重庆到焦山筹办中国佛教会会务人员训练班，我有幸也参与其中，还曾亲至太虚大师的教诲，这也是让我对新佛教的前途更加建立了信心。佛光普照，千年暗示即明。当然，光有精神食粮是不够的，因此，除了展览艺术作品的美术馆，贫僧也为信徒有因缘的人士设立可以提供吃饭住宿功能社字旁的会馆，比方在宜兰设立了焦溪会馆，在佛光大学，海内外弟子一起为我的母亲捐建了一座老奶奶纪念馆光云馆，之后佛光山也为百万人心学委员们建立了百万人心学纪念馆。伫立馆前，面对太平洋、龟山岛和南洋平原，我做了一首对联：晨间太平洋上观日出，夜晚南洋平原数珍珠。这是真实的写照，因为百万人心学纪念馆位在宜兰灵美山上，居高临下，晨间看到从太平洋升起的太阳，夜晚看到南洋平原的万家灯火，真是美不胜收。其实佛光之美也不一定在这个形象上，我的愿望是让普世所有人等都能像佛光大学的景色美丽庄严，人人的内心都能像千年暗示点亮星光，让文化教育发扬。而贫僧在佛光大学大门口题写：佛光照耀圣贤路，大学广开状元门。这首联语正是对这许多老师学子们的祈勉了。采用大众，具足佛法三宝。话说回来，佛光山开山以后，信徒蜂拥而来，尤其台北的信徒，每周六每周日不下十多部的游览车南下，都要住在佛光山。形势所逼，贫僧便陆续为他们新建了朝山会馆、麻竹园、云居楼等。而由我学习题字的朝山会馆这四个字，小小的招牌至今还挂在朝山会馆的门口，应该有40年以上的时间了。也因为佛光山建了朝山会馆，甚至可以参观的净土洞窟、陈列佛像法物的陈列馆等各馆一一完成，世界各地的信徒就更喜欢到佛光山来参观问道了。如今光是佛光山和佛陀纪念馆就有观赏的各馆10余个以上。贫僧曾说过，有土地就有人，有人就有财富，有财富就用之于大众。因为50年来佛光山不断地聚集人潮， 陆续就为这许多人建立了代表僧宝的佛光山教团，代表佛宝的佛陀纪念馆。在此之前，贫僧曾写了一篇佛陀馆的是非风云，现在佛陀纪念馆也没有风云，也没有是非，只有每天万千人士来参访礼拜，为他们的身心加油打气。回顾一路走来，贫僧对于馆这一个字背负了多少的过去、现在甚至未来。在贫僧想，今后代表法宝的藏经楼完成了，有了佛光大道，让这十余个楼、阁、馆、台连结一体，通行无碍，让整个佛光山真正佛法僧三宝俱全，那么所有过去的一些辛劳也就不值得计较了。